有一个问题也是蛮严重，对我来讲，是因为我在这个释经当关于希伯来书的时候，当讲到旧约的献祭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说是影子的时候，当然，可能我就会心里会想到说，我有一种的轻视旧约的献祭的一种的态度，这样。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已经是更完美更好，然后有这种的轻视的态度，我觉得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看，既然是影子的话，它也是实体的一种的反应，
是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有轻视的态度去看待，
不能有轻视的态度。
所以林牧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更具体的关于旧约的这个献祭是影子，然后新约是实体的完全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的区分和相同在哪里，可以吗？
我在预备今天早上的课时候，我想要从这个角度，其实我今天已经讲过，再讲一次，不过把它点出来。从教会论来看 ，OK， 从教会论来看，什么意思呢？不错，神在永恒里已经预定拣选他的子民，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真正买赎他们等等啊，不错，这个是我们改革中都相信的。与此同时呢，神在不同时期啊，我们不讲前面了，就讲亚伯拉罕时期、摩西、大卫君王跟新约时期啊，上帝呢在地上为了要施行他所成就的救恩，成就是耶稣基督啊，成就是耶稣的宝血跟复活，为了要把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复活的所带来的救恩的好处施行运行支配给他的子民的缘故，上帝在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呢，都设立了他的教会或者是子民或者是群体。那既然说是教会或者是群体或者是神智的国度啊，旷野中的或者是大卫时期的，那就必定有他的外在的制度，圣经没有用制度这两个字，圣经用等次啊、职任、典章、律例等等啊。那你把这些字都加起来，就是一个制度嘛，就是一个组织。好，而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要让上帝施行救恩，简单的说，就是要让人能够亲近神，与他交通。所以这个制度的内涵是生命。是关系，是亲密，但他有他的制度的。好，摩西时期啊，这些的献祭呢，就是从旷野然后到圣殿时期一直到主耶稣在第一次来，就是让旧约里的信徒跟着这个制度来实实在在，我是指真的信徒，实实在在的亲近神，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认罪悔改。那旧约的制度里的礼仪是很繁琐的，不同的节期，不同的祭。新约很简单啊，新约的典章就是神的话语的宣讲啊、默想、研读等等教导，然后呢，洗礼和圣餐，然后祷告啊。那传福音也是神话语的宣讲的一种嘛。旧约不是的，它的礼仪比较繁琐，虽然繁琐。大祭司、小祭司一大堆啊，屡次数目繁多，但是呢，是个影子。啊，霍志恒用的比喻是啊，萌芽开花结果，旧约是萌芽，新约是开花结果。所以呢，不是说把新旧约对立起来，乃是说上帝当他施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当他施行救恩，当他进行。启示他的救赎的时候，一方面启示他讲话，他启示啊，一方面他具体的施行就是他救人啊。当他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呢，啊，他设立的这些制度让人会跟，虽然是影子，但是呢，还是上帝所设立的。虽然不是啊，好像麦基洗的这样子啊，以上帝启示来设立祭司。但是毕竟是神的家啊，是神的家，是神的子民啊，改革中喜欢说是神的教会。所以两方面都要兼顾到，一方面是 我们是新的约，为什么新呢？为什么更美呢？因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死了，因为耶稣复活了，升天了，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旧约里是基督的预表，旧约是预备、预言、预表，那个更美的大祭司的，所以有它的连续性，有它的好像断层。你说哪里断层呢？不再献牛羊的血了，没有会幕，没有圣殿了，外在的制度都改了，改成一个很简朴的，不需要建筑物的，从罗马帝国的在洞穴里的教会，到文革时期的家庭教会，不需要建筑物，没有牛，没有羊，没有血，没有祭司，就耶稣基督是祭司，人间没有祭司了，我们那个祭司是只是一个小小的服侍耶稣基督而已，做执事来服侍人，但是更荣耀，更简朴又更荣耀。那你怎么知道是更简朴更荣耀？你一定要读旧约才知道，哦，更简朴，但是更荣耀。所以旧约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圣经的第一部分卷一，而且是传过卷二。或者这样说好了，刚才讲的是教会论，现在是讲灵命啊。上帝在旷野摩西时期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怎么对待他的子民呢？按照他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和莫测的智慧啊，这些一天到晚跟上帝作对的子民，上帝用他的慈爱、圣洁、公义，很智慧的，偶尔加一点点幽默感啊，上帝用他的圣洁、公义、慈爱和智慧来对待他们，甚至不对付他们。同样的，今天在新约史上用同样的圣洁、公义啊、怜悯和智慧对我们的，上帝没有变过。他怎么对待他的子民？他怎么设立他的教会或者是等次啊、组织？外在的可有点变啊，变得很多，但是核心是上帝要跟他的子民立约，做他们的上帝，他们有亲密的交通，爱他们，属他们，他们属他，这个没有变。那上帝怎么对待这些正在成圣过程中的子民呢？用他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和智慧，没有改变过。盼望这两个，一个是教会论啊，就是整个的架构是重要的；另外一个是上帝对待他的子民的内心，他们的生命原则是没有改变过。